注看马太福音书22:29，马太福音22:29，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第二处，我们看路加福音24，路加福音24:32，大福音24:32，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第三处圣经在约翰福音书5，约翰福音5132页，5:39，133页，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40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儿来得生命。之后请看使徒行传第17，使徒行传第17第10-12，使徒行传第17，在189页，使徒行传第17:10，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的人言语帖撒罗尼迦的人干净领受这个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基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也许有的人还不知道，今天这个主日和圣经特别有关系。也许有些人已经体会到今天这个主日和圣经有关系，因为刚才读了好几处的经文都跟圣经有关。但是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纪念日子，叫做普世圣经主日。普世圣经主日，普天之下所有神的众教会在今天这个主日都应当传讲关乎圣经的这个真理。不错，每一次主日崇拜我们都是讲圣经，我们不能讲圣经以外的别的道理，但是今天特别要着重圣经本身对人的关系。所以刚才我和诸位一同所读的那几节经文呢，就是分别把圣经的功用，把圣经的好处，对人的关系都把它说出来了。我想诸位刚才刚念过了，一定印象还很深刻。第一，圣经对人的好处就能够使人免于错误，免于错误。耶稣说会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可见人的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就是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能力。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人就会做出一些使得上帝得不到荣耀的事情。因为不晓得神的大能，就使得有些人用人的一种聪明的才智呢， 人的经验的常识的学问的理性等等去揣摩神的意思，他忘记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是第一，我们读经可以使我们免于错误，免于错误。我们等一下还要来分析这个意思。第二呢，我们再看第二，就是免于冷淡。有许多人会灰心，会冷淡，会消极，会退后，遭遇到一点点的难处，受到一点的委屈，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爱主的心就冷淡，信心好像也越来越低沉了，这个人也不常到教会来了，圣经也不爱念了，祷告也没有话，见证也做不出来了，冷淡。但是读经能够使人免于冷淡。刚才路加福音24章里面有两个门徒，伊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他知道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可是他心中啊还有点怀疑不信。走在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给他讲解圣经。他们听见耶稣讲解圣经啊，心里面就火热起来。可见读经能够使人软弱的变刚强，冷淡的得到火热，愚昧的变成智慧。我们要读经，圣经有这个奇妙的能力，能够把我们的本相改变，把我们的现状改变。英国有一个布道家，19世纪的斯布珍先生，他说什么时候最需要祷告呢？就是你不爱祷告的时候。你越是怕祷告，不爱祷告，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如果允许我把他的话套用一下，什么时候是你最需要读经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读经的时候，你不爱读经，你厌恶读经，你最需要读经。这都是经验之谈。我们许多时候心里面难，到了许多难处，许多重担、压力、烦恼、忧伤来了，就根本不想摸圣经了，好像圣经距我们很远，好像圣经完全讲理论，跟我实际没有关系。但是你别忘记，当年那两个门徒就是灰心丧胆，他认为主死了，他还不相信主复活了，以为他绝望了，他们盼望没有了，他所盼望的弥赛亚死了，认为这是完了，灰心丧胆到极点。这个时候主向他显现，给他讲解圣经，只有圣经能够恢复人的信心，也只有圣经能够把人那些灰心冷淡的退后的那种光景根本纠正过来，所以我们要读经。第三，我们读经能够免于灭亡，圣经能够教导我们得着永生之道。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知道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来得生命。当然我们来读经不是从接受些死的道理，看一些历史故事，欣赏一些神迹奇事，不是这个态度。上一个主日如果参加崇拜的就听到讲台说的话，上个主日我讲我们需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把我们这个人读到圣经里面去，而不是说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我和经合一了，人与道合一了。武侠小说讲的人剑合一，这个飞剑一飞出去人也出去了，人剑合一啊，讲中国功夫的。我们今天读经要把人道合一，人与道合二为一了，人进到道里面去了，我们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了，不再是我在那边，乃是神的道伏庇我，神的道掩盖了我，神的道吞灭了我，我被神的道完全吸收。这个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真正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我们古人梦寐以求的，一直在那个向往，得不到，我们基督徒有福了。我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道统，但是不会运用。今天有圣道，神的道在那里，就可以充分的运用道统，作为圣经的旁证，来证明圣经的道实实在在是宝贵， 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是能够救人灵魂的，是能够安慰人的心的，是能够把软弱变为刚强的，把那个灰心冷淡变为火热的。是，因此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多吸收多消化，然后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社会里面才能站得住，才不会同流合污，才能够做个中流砥柱，才能够在许许多多压力里面还能够站得住，能够为主作证。这是读经的好处。第四，就是刚才所念的《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那最重要的，那里面讲到读经能够免于受欺受欺骗，读经能够增加我们信心，因为那里面讲到是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圣经描写两个地方的人对待圣经有不同的态度，结果一个地方圣经说他是贤，贤惠的贤，贤德的贤，好好，另外一边是不贤，说有一个地方贤于那个地方。这个为什么他比他好呢？因为这两个城市中间的人对待圣经对待神的道对待传神的道的使徒取了不同的态度，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地方的人，一个叫做比利亚，这两个地方在今天都在希腊，都在希腊国家里面，这是两千年前的地方，今天都在希腊境内。这个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这两个地方啊，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使徒保罗奉神差遣到了这个地方，到这个两个地方，然后这两个地方的人对他们的反应不同，一个地方呢亲自听他讲的道，但是很多人抗拒不信，逼迫他对付他反对他，另外一个地方听了道就甘心领受，就真正完全服下来接受神的话。所以圣经用的咸鱼，这个咸在我们中文翻得很美，咸鱼，他说这个地方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古人写春秋啊，春秋是一字之褒一字之贬，春秋是褒贬，春秋之笔啊，很厉害，一个字写下来就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的情况都把它注定了，写出来衬托出来，一字之褒一字之贬的褒贬起来很厉害。圣经也是这样，他用闲的来褒奖这个比利亚人，用这个不闲的光景贬义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人之好与不好，一个地方的闲与不闲的，不是看他到底一般的道德观念如何，他的行为良善与否，知识高不高，地位怎么样，这个人待人接物行事为人如何，不是看这些，乃是基本上看这个人或者这个地方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什么态度。人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相信接受顺服崇拜跟随完全听命这样的态度的话，就是贤，就是好。如果人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相反的态度，不信他，怀疑他，攻击他，论断他，毁谤他，用种种方法逼迫信主的人，毁谤教会，残害信主的道人，这样的人就是不贤。因此圣经的标准跟主事的标准是有分别的，我上次也讲过，上帝的道德标准和世界的价值观念中间有距离，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属世的一种标准去衡量上帝的道，这样就是错误。所以你们错了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用人的标准去衡量神，这是根本错误，基本上就错误。因此今天有一些人听到不能接受，特别是学科学的人，自然科学的人，很多好像说这圣经的话都经不起考验的，没有办法试验出来上帝的方程式是什么呢？你拿着我看看上帝的方程是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把它化验出来，我看这是犯的基本上错，逻辑的错误。因为我们晓得圣经所讲的是属灵的事，世界的学问是讲物质方面的事，物质界和灵界是两种不同的界，界限不同，物质跟灵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够用物质的去了解物质的方法要想去了解灵界，那根本做不到。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如果把眼睛闭起来用耳朵去看怎么看法呢？ 怎么看吧？工具不对，那个反应那个效果就不一样。同样，就算是在物质界来说，也有各归各类啊，很简单，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举个例来说，做医生的，医生看病，跟那个病人讲解他这个医理，他能不能用成本会计来解决？医生不能用成本会计去解释医理，这病理能用成本会计解释吗？两种不同的学问怎么可以？律师在法庭辩论，他不可以用这个五线谱啊，用乐谱的原理来辩论？不同的学问，不同的道理，就不用不能把它归类放在一起来用。你错用那个方法，得出结论一定是错误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待圣经，看待这位奇妙的神，不能够用属世头脑，不然就犯逻辑上的错误，根本错误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可惜很多有头脑人就是想不通，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怜悯，给他一个悔改的心，给他一个得救的智慧，他才能懂，才能懂。我自己晓得，又是过来人，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从前所以不能信，就是因为用错了工具，一直用头脑去看圣经，去批判圣经，挑剔圣经，用许多逻辑的方法演绎归纳一大套，结果得出结论来就是个不信，越看越反感，越读经越里面抗拒，越不能接受，因为用错了工具，用头脑去读，用理性去批判，不对的，这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接受一个信仰和研究一门学问是两回事儿。研究学问许可你怀疑，并且必须怀疑，不怀疑你怎么晓得他这个学问是对的？你可以怀疑他，批判他，尽量去找他毛病，可以，也应该如此。但是对一个信仰，要吧，只有两个方法，要你接受他，要根本不要他。你不能要一种不要的态度去研究他，而且揣摩他，要想去明白他，南辕北辙，根本是两条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此我们对待圣经应当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否则的话，你一定是不但是我们讲这个事倍功半，不但事倍功半，而且的根本是突然枉然，一无所得啊。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点，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的这段话里面说，比利亚的人言语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他嫌弃帖撒罗尼迦的人呢？这底下讲的甘心领受这道，甘心领受这道，这个甘心两个字是我们需要求上帝怜悯给我们这个甘心。什么叫甘心？甘愿、情愿、甘心若意。在甘心的里面，你必须放弃你的所谓理由，请注意这个道理。甘心领受这个道理，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最好的方法。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预备我的心，就要有个甘心的态度。什么叫甘心呢？不管我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看圣经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必须甘心。什么叫甘心呢？知道说这个道，这神的话是出于上帝的，是对的，是不错的，永远不错，永远对的。那么我今天不懂呢，那是我的问题，不是神的道有问题，不是圣经有问题，问题在人不在神，这是基本的观念。所以甘心领受啊，就是头一个态度。我们来到神面前，甘心领受，懂也好，不懂也好，我领受。你说这不是盲目？什么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做糊涂事儿？盲目瞎眼这么跟随盲从，一点也不盲。但是真正我们要晓得，真正盲啊，是睁着眼睛的瞎子。许多人睁开眼睛是瞎子，因为他心里眼睛没有打开，应当打开是里面的心，而不是肉外的眼。肉眼常常骗人，常常骗人。你去理发，你看那个理发上面那个东西转转转转上，一直往上转，它其实也不转，它就是那么回事儿。你看它往上转，它也没转。眼睛会有错觉的，常常骗人的。你把个筷子放在一杯水里面擦下去，哎，这个折射，这个折影是斜的，怎么会这样？眼睛会骗你。我们肉眼常常会骗我们自己。人是主观的动物，人常常相信自己眼睛，但科学眼睛常常提供错误的一种感觉或者错误的一种判断给人，害了人。所以人单单靠这个肉眼是不行的，还要靠心中的眼，心眼，心眼。 精窍，精窍，我们古人都有这个话，精窍精眼，这个精眼很要紧，心耳明亮了，古人讲良知良能，那个良知良能有了，这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这个明白了，有这个眼睛亮了，才能认识真理，不是这个眼睛去判真理。所以这里讲甘心领受者，到这个甘心两个字非常宝贵。在历史上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这个姊妹就采取甘心的态度，她是个童女，订了婚还没有出嫁，有一天天使来找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主与你同在了。她不懂什么叫做主与我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呢？天使说，你要怀孕，要怀孕啊，你要怀孕，你要生儿子，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你看，都把他结果都说出来，什么名字都说出来。但是这个童女实在没办法接受，你不能怪他了。今天任何童女你给他讲的话，他也不能接受。你没有出嫁怎么怀孕呢？这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童女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觉得稀奇了。但是天使用一句话坚固他的信心，他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既然上帝说你会怀孕，你就相信。你说不能怀孕，只有你的常识、你的经验、你的学问、你的理由、你的理性说不可以。但是上帝超越人的一切，上帝超越人的理性，上帝超越人的经验，超越人的常识，超越人的学问，超越人的一切，因为他是上帝的。假如他不能超越，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那算什么？那我们信他干什么到底？他是超越一切 ，super nature， 超越自然的。他造了时间空间，他超越时间空间，他造了自然，超越自然，这才是上帝，这才是我们真正敬拜的神。否则的话，都是人，许多宗教、许多教主都是人，跟你我一样，也许比我们道德高一点，学问大一点，本领大一点，这就算什么？他也是人，讲到底还是人，还是有罪，还不能救自己。唯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天来到地上，神来做人。里面是神的生命，外面过人的生活，神而人者，人而神者，这么奥秘奇妙一位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化身，才是我们真正人类的救主。因此这样来，我就想到，虽然我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虽然我不懂，是我人有限制，我人很人在肉体中不晓多少限制，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太大太多，但是我们的神超越这一切，他不受限制。因此这句话一讲，玛利亚服下来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这个情愿就是甘心，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照天使的话讲，什么天使话呢？会怀孕，童女会怀孕，你说这怎么懂？这怎么讲？这怎么明白？怎么接受？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但是出于神的话，具体在哪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天地望就天地，一句话说出来事情成了。因此玛利亚有一个得救的智慧，她有个甘心情愿的这样的心，这是蒙恩的结果。所以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她蒙了大恩，蒙了大恩才能懂得这个道理。你说多不可能呢？这童女怎么忽然间怀孕呢？这完全是一种超自然的事情，神迹奇事，绝不可信，不能信的。但是我们所讲的信心，就是信那好像不能信。我们讲爱心，就是爱那不可爱的；我们讲盼望，就是好像已经失望绝望才能盼望。这才是基督徒的信望爱，这不同于世界的信望爱。我们的信好像现在不能接受的，接受了信了，这叫信。我们爱不是爱可爱的，爱那不可爱的，天天给我做死对头，我爱他，出于神的爱，爱他，这叫做爱。爱那不可爱的，爱那不能爱的，爱了；信那不可信的，信了。哇，人家是绝望，没有盼望，还能忘。一个人得了炎症，你就那个医生说绝对宣告他马上死掉了。哎，神怜悯他，为他祷告，一下子好了。你怎么解释？是绝望，他才得到盼望。为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儿，我们才敬拜他，才需要他。如果神和你我都是这么低能无能的，请问我们信他干什么呢？信自己不更好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真理，玛利亚甘心情愿接受那个不可能的事实，结果耶稣在她身体里面怀孕了，就生出耶稣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这个奇妙的神迹是基于两方面的条件：一，上帝的大能； 二，人的单纯的信心。上帝奇妙的大能加上人的单纯的信心，奇迹就显出来了，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甘心领受这个道，同样的我们必须甘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限度的人。一个人学然后知不足，如果你不学，你觉得自己是相当高明的人。我们一个是半吊子的人啊，觉得自己老是不错。等到你多读读书，多看看世界，多了解了解一些环境，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晓得多幼稚。我的儿子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台大毕业出去的，念到博士学位，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他答复我一句话，他用英文讲 publish or perish，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 publish 是出版， or 或者 perish 灭亡，不出版就灭亡。在美国念书人都知道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拿到 PhD 还要再念下去，他就完了。你最多微笑七年，你再没东西出来，人家不要你， fire 你，这是你走路了，谁要你干什么？一年一年，伊利诺伊那个大学，我去问那个校长，他说我们学校一年一个学年有五百个博士，一个学校五百，你看满街都是博士。这个学问你说浩如烟海啊，真是啊，你怎么追求得完？但是有个最重要的学问，就是要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告诉提摩太，这圣经能够叫你因信耶稣基督啊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太宝贵了，得救的智慧我们就缺少这个。你学问再大，地位再高，钱财再多，什么都有，名望声望什么都有，你如果没有这个得救的智慧，你还是个最可怜的人，最贫穷的人，最愚昧的人，需要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从哪来？天上来。你仰望神，谦卑承认我是个一无所知的人，我实在不懂，我所懂的都有限的很。老实讲，世界的学问算什么呢？所有教科书都在改，一年年修正修正修正，没有一本不修正。既然要修正，就证明它是相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为什么要修正？唯有圣经没看见修正过。从新约是到快2000年了，你看它修正过吗？哎，你说不是在翻译吗？再重新再改译吧。改译是说就原文更近乎原文，叫做改译，并不是把原文改掉。而我们的翻译必须承认有很多不齐全的地方，很多有出入的地方，那并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乃是人的文字不能够完全把神的旨意说出来，描写出来，翻译出来，是人的限有限。所以这个常常改一本翻一本，一本一本翻译，是越翻译越近乎最古老的原文，不是越翻越新了，越翻越旧了，越合乎那个原文了，这是翻译，正确的翻译。所以说只有这本书从来没有改变，只有越来越近乎原文啊。那么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都不是任何文字把它能翻得齐全的啊。而就算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原本也不是原来的原本，很多抄本下来也有些可能的错误，所以最原始的那个的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我们感谢最重要的救恩的真理都完完整整的记载在圣经，一点都不错，没有含糊。我们可以凭过这本圣经读经信主得救，绝对保险，绝对不错。所以甘心领受这个道是非常重要。甘心，头一个具备甘心。我再说，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你看得懂看不懂，你需要具备个甘心。甘心是一种谦卑的表示，证明说我很有限，我很幼稚，我一些世界的学问拿到圣经来格格不入，这都两回事儿。我必须从头来起，好像幼稚园小班学生一样。我是 PhD， 但是我要像幼稚园小班学生一样来看圣经，来听道。你有福了，你有福了，你是甘心，甘心领受这道，拿掉一切不必要的拦阻，那些属世的学问拦阻你来到神面前，应当从根挖掉。我不是说你信了主就不要那些学问，你信了主之后，你这属世的学问呢，都能成为圣经的旁证，从旁的证明，都能够帮助别人来信。你这个大有学问的人都悔改信主了，可以感动更多人相信，这是好的。保罗是有学问的人，彼得、约翰是打鱼的渔夫，他们同样被上帝应用来写下圣经。彼得的书信、约翰的福音书、约翰的书信、约翰写启示录，以及保罗写的13封信，都摆在圣经里面，同等的地位。并不因为是打鱼的人就写的东西就不行，你可以看出来奇妙吗？一个打鱼渔夫啊，认识字都认识不了多几个字儿，他会写出那些奥秘的话来，这证明不是他写的。 是神的灵感动彼得，感动约翰，感动保罗写的。保罗也不是靠他的学问来写，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乃是跟这种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牛顿，你晓得牛顿发现地心吸力这个科学家，好吧，很少人知道这件事。牛顿曾经写过两本解释圣经的书，一本是但以理书解释但以理书，一本启示录。你看多奇妙，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讲预言的书，牛顿这个自然科学家他居然写了解经书，写了两本。牛顿这次在国外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告诉我，牛顿写了两本，一本但以理书解释，一本是启示录，这两本不是很奥秘的书，他一个科学家他写。可见奇妙的，我们今天属世的学问也需要有，需要，我不是说否认说学问没有用，用，你可以用你属世的学问，用那些学问来作为圣经的证明，替圣经作证，那是好的无比。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听到的水准越来越高，一般的人要求传道人讲道也要求越来越高，假如讲台上所讲的信息没有东西能够记住人，能不能够深入的看见主的亮光，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多多带领人悔改。所以今天我们更是在这，我在这大声呼吁，我们中间许多有学问的弟兄姊妹，甚至慕道的朋友，你信了主之后都能够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他要用你，他要用你，用你在你的地位上，在你所学的那个领域中间，学问的领域中，能够为主发扬光大他的道，多好，多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真是看见甘心领受这道是第一个应当具备的条件，来到主面前甘心领受，不管懂不懂，我领受了，我就是这么甘心的啊。你先在这件事情上你先否定自己，再给那样自我否定一下，你先不要把你那套属世中带来，你就甘心领受，我像一张白纸一样，什么都不懂，我就要听你的道，要想明白神，这是第一个。然后天天考察圣经，考察圣经不是一天就算，一个礼拜来一次听道就算了，不够啊，两次也不够啊，礼拜四查经一下也不够啊，这天天你每天自己考察圣经，这个考察最好的翻译 research 应该叫研究，实在不能翻研究是反复搜寻 search 搜寻 re 反复 research 反复搜寻，想研究发展，想研究发展 research 这个字，这个就是说我们对待圣经态度不是去研究它 study 或者 investigation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对，乃是 research 反复搜寻，在神的话里面反复搜寻，如入宝山呢，岂可空手而回呀？这个宝藏那么丰富，你挖挖矿都挖不完的，不少多少，挖挖井一直挖，挖不完的，就挖矿了。我看到前几天报上讲到，有个美国人他做个统计分析，他先做情报，他说这个世界各国的国力的统计分析，诸位都看到了。他说苏联第一，国力国家的国力统计，美国第二，西德、日本第三层，印度尼西亚、印尼。觉得很稀奇，印尼占第五位，这个国力统计第五位。在三年前我在印尼，有六个礼拜在那里巡回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很像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日本呢派一个代表团，什么性质经济考察什么的，到印尼去，到贾卡塔的那个，到印尼去，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印尼的官员呢谈话，他们在那边在那边吃饭呢，这个宴会中间讲笑话，那个印尼的官员呢非常羡慕日本，他说你看日本发展得这么快，高速度发展啊，叫做进步到工业国家，现在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他就很强了，国力很强了。印尼人就讲，哎呀我们真羡慕你，你有这么多工厂，这么多企业，哎呀这样子啊，就是高速的发展的。那么日本官员就跟他开玩笑，他说你既然这么羡慕我们日本的，我们给你换好不好，给你换，国家兑换，兑换，我们把印尼给你，我们把日本给你，你把印尼给我，我们给你兑换。那兑换条件是什么呢？无条件的，就是我们所有日本人放下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事业都放下，什么工厂的都放下，一个都不拿，空空两只手通通到印尼来，然后你们印尼呢把所有东西带走，你要什么带都拆掉，拆带走，都带到日本去，我给你兑换，就换地方，换个地，换个土地， 啊，日本跑到印尼，印尼到日本去了，这么换一下，换国，两个国换一换，要不要换？啊，要换我马上给你签订，这个都可以给你换。你晓得日本人他有个好语啊，他说印尼如果给了我，印尼有几个？据说有好几千个小岛，岛有3000多还多少，我不太记得。印尼有那么多，他说印尼的宝藏不晓得多少埋在地下。日本人说，如果给我们来开发一下，10年，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开发一下，没有开发都在地下。这将来这个时候，第三世界都变成第一世界了啊！因为这个将来所有都埋在地下嘛。你所谓这个开发国家都开发完了，他还没开发在地下，埋在地下，挖它，慢慢的发掘。人的道就像宝藏一样，要不停的挖掘，天天读经，天天考察，就是天天挖宝啊，挖宝啊！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虚应故事的态度，每天读经，不读不好意思，不读心里不平安，读一读，读了也没读出东西来，就是应付一下，念念赶快上学的忙忙的看一段走了，上班的忙忙的翻一下走了。有人说我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回家看啊，等到下班回家了，电视都看完了，然后在床上打开圣经看那么一张，一张还没看完睡着了。许多人是这样，我敢说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道啊，必须要天天考察了。这考察不是什么看看一看一个睡着了的看法了，要用心去挖了，挖饱了，我再说要把自己挖进去填进去，不是说咱能把它拉出来自己进去，把我们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像今天所看的，你就看见你有没有甘心领受的，没有的话，主啊赦免我，我是个不甘心领受的人，我有我的头脑，我有我的理论，有我的观点，有许多我的经验，我就把我这个人建立在这许多宝座上，我就不肯下来。主啊赦免我，给我一颗甘心情愿甘心领受的心。你读到这里就祷告，一祷告你就进到神的话去了，那就不是道是道人人人道合一了，你就进去了，你就说这个话就责备我了，这是一种挑战，对我的挑战，我就接受它。汤碧讲的人类文化的进步是挑战应战，挑战应战，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应战，人类文明就进步了。我们读经也是这样，圣经向我们挑战，我们应战，应战不是跟他对打，乃是接受。你责备我，我阿们，我接受。你说我怎么样不对，我悔改，这是应战。圣经对我们挑战，我们向圣经应战，不断的挑战应战，人类文明进步了，人的灵性也进步了啊。所以这就是甘心领受着道，天天考察圣经，考察天天挖宝，不是说一步十寒的，今天读了一下高兴读20章，那等一下20天都不念，这不对。天天养成一个读经的良好的习惯，是每一个要求进步的基督徒所必须的。我再说，养成一个良好的读经习惯，是每一个灵性有长进的基督徒所必须的，一定要这样做的。然后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句话不要误会，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难道说道还会错吗？有一本英文圣经就干脆翻出来，要晓得保罗所讲的对还是不对，哎，这个把原意翻出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听道，听人讲道，那你听我讲道，你听寇弟兄讲道，到底寇弟兄讲的对不对呢？你得回家去查圣经，你把自己心打开来祷告，说他如果讲的不对，你让我拒绝他，他是对我要接受，让他所讲的跟圣经的真理真是对照看，看他来讲有没有出入，这是正确的听道的态度。你不能够囫囵吞枣都来啊，你对于神的话应当接受，但是对于讲员所讲的话是不是完全对，你要去负责去查对查对，看看合不合圣经。所以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所讲的和圣经的话到底符合不符合，有没有出入。第二个意思，这句话希腊文的意思，第二个意思说要晓得这个道是在什么地方，不是在什么地方，他所肯定的是什么，他所否定的是什么，这是原意。你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叫你该做什么，叫你不该做什么，比方说甘心领受是要你该做的，而你如果说我怀疑不信是不该做的，天天查考是你应该检查做的，你说我偶然查考一下就不对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肯定否定两面都把它确定，这个是我们读经的态度。要晓得是在哪里，不是在哪里啊！要晓得讲的人跟圣经的话是不是完全符合，这样子就能够确保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下面说的，与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结果就相信，许多人都信， 所以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啊，听道从神的话而来啊。讲道不讲圣经，讲什么呢？那没东西可讲。你讲世界学问，那人家何必到世界上来听啊？很多讲座，很多讲座都高明的很，你就听听好了。虽然我也是个教书的，可是我并没有在这儿要讲什么自我卖弄什么学问，乃是说，实在说，诸位可以替我作证，乃是天天飞飞把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传，最多用一点世界的学问帮助我们引人入圣，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如此而已。我想在座的听了基督教九年了，你们听了九年的道，你可以替讲台作证，我从来不敢高举什么世界的学问，乃是实在把神的道高举起来，用世界的学问从旁来证明而已，这就是帮助人了解。所以要紧的是神的道，千万不可喧宾夺主，不定所以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这里面讲晓得的道是与不是，结果呢他们中间就多有相信的。因此最近好几个弟兄姊妹就问起，因为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传播工具啊，好些地方在攻击教会，甚至写社论在骂教会。我们不能够怪他，是因为教会有些神的教会啊，有些教会实在做出让神丢脸的事情，也不是传扬教会如此，有的个人，有些基督徒个人，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就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犯了啊，而且犯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犯了。比方说最近有看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什么王国什么聚会所什么，我也不晓得什么玩意儿啊。我晓得那个东西啊，就是 watch tower， 就是那个守望台，应该叫守望台。守望台的信仰根本是异端，这是老早被肯定是异端，因为他们是对圣经的道理所讲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都不合圣经真理的。最糟糕什么呢？他们自己有一本希腊文的圣经，他们翻译的，他们有一本希腊文圣经啊。我曾经跟他们中间啊打过交道，这很多年前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传道人找我谈谈谈，给我辩辩辩，这个大概十五六年前吧，还是多少年前不太记得了。那个时候我也太缺少经验了，就跟他辩，辩得很厉害，辩得面红耳赤。他就拿出他的圣经来，他的希腊文圣经，哦，这样子。我对希腊文是一知半解了，所以他再来一下子，我没办法了。好，你他怎么讲，我给记下来。好，我们每个礼拜，这是礼拜三个礼拜几，每个礼拜有一次见面，见面的七次，一共见面七次。整个的把守望台的道理啊，我把它拼一遍，到底说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什么什么，我就记下来，我自己去研究，研究不懂就请教那些专家，专门懂得希腊文，他就告诉我，哎，他这个曲解什么地方，我就把它记下来了。第二个礼拜三来了，我就说你这曲解什么？他也不大懂，他也记下来，他也回去请教他那个老师什么人。然后我们这么搞了几次，算是弄清楚了。到最后那个人怎么说了？就算你说的对吧？他就算我说对，就算你说的对吧？可是我也不能放弃我的信仰。我说感谢主，你知道我对就好了，放不放弃是你的事儿啊。但是我也谢谢主，我们交通了几次，我对守望台有一个了解。这个是个异端啊，在美国许多这个异端呢，他们是很稀奇怪，因为在美国那个民主制度之下，你只要拿出个道理来，哦，什么都可以存在的样子，所以他们不主张服兵役，所以有的人连枪都不摸都不拿的。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说啊，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啊，应当上罪的上罪，应当纳粮的纳粮，这是个原则。虽然没有说应当服兵役的服兵役，这是个原则。圣经是讲原则的，是国家的法令，应当尊重，这是个原则。你看，应当上罪的上罪，应当纳粮的纳粮，那么应当当兵的当兵啊，这句话没说出来，因为圣经不能够列举每一样，它是个原则性的启示，它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写在里面。啊，我们常常要求说圣经不完备。你要晓得这个两千年前的书，很多人说，哎，圣经也没说不可以打麻将啊，为什么不可以打啊？啊，也没有讲那个电视更不必说了，根本什么都没有啊。那它是原则，打麻将贪心的，没有人打仗不想贪赢的，要想贪赌博性东西，就是要啊，就贪心，就这种劳神伤财的事情，你干什么？这是圣经的原则。很多人说这个十诫里面没有这条，没有那条啊，甚至今天在国外有一些真是要求主赦免。有些所谓的牧师啊，在美国曾经居然这样讲，他今天呢，我们在这种环境呢，不可能不犯奸淫，他不可能不犯奸淫，所以要主张把十条诫命第七条删掉，不可犯淫删掉，他这个不可能在，何必列在里面呢？变成虚假了是吧？你看，那你不可能是你自个儿没有生命，人家有生命就可能， 我们虽然有主的生命，就能够保守，被保守，不犯淫乱，能够圣洁。这是因为主在里面，他没有主在里面，他怎么能要求作证？所以他自己没有悔改信主啊，就乱讲随便什么删改圣经，这都是因为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而且圣经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我自己是传道人，我可以要求自己不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时间，也不想挤在这种地方啊，给世俗掺杂的地方去看那些有什么都是有种这个眼目犯情欲的罪。但是我在家里看看电视，我可以看的，我可以看看，我并没有说就是心里不平安。但是这些情绪说明个人的情形不同啊，我不能要求在座每一个人都不打麻将，都不看电影。但是有人说，哎，这个寇弟兄鼓励我们打麻将，鼓励我们看电影，我并没有鼓励。但是个人到了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你的灵性到了什么地步，你在教会里的这个服侍主的这个位分到了什么位分，你自己晓得该约束自己做什么事儿，不要绊倒人。但是我们不能净说律法来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有一次我在南部讲道，台湾南部有一个教会请我去，那个教会很注重圣洁的道理。我看到他那个受敬礼的这个单子上面，每个敬礼的这个敬礼不是有张证明单吗？下面写的，我受敬之后，我要在神面前保证：第一，不抽烟；第二，不喝酒；第三，不跳舞；第四，不看电影；第五，不打麻将。很多，六七八条，十几条。我就看，你这个东西恐怕每年都要增加，每年要增加项目了。人家电视都不要看了，将来还发生什么东西不知道了。依然都是还有很多，你就列举不完的吧。这一句话就变成这边规条，这律法了，要这样那样那样。今天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必列举一二三四五这些不要做，乃是圣灵会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在里面写在心板上，不是刻在纸板上。那个心中的律法比外面更多、更复杂、更难，但是我们不难做到，因为有主在里面，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能做到。这个叫做真正的相信。一个真正信仰主的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有圣灵在里面运行带领，能够带领他去做该做的事，行所当行，能够带领他不要去做那坏事，止所当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中庸之道的要求。而每一个基督徒实在靠主的恩典，真正能够行中庸之道。所以我常常说，你要想做个孔孟之徒吗？先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才能遵行孔孟之道。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今天这个日子里面，你让我们普天之下所有属乎你的教会都纪念圣经，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圣经就是你上帝赐给世界众人最好的礼物。我们感谢你，求主宝贝这本圣经，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带着自己的圣经来参加聚会，也让我们每天读这本宝贵的圣经，也把我们自己读到圣经里面，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该接受的接受，该奉献的奉献，该离弃的离弃，该破碎的破碎，该道通的道通，该抓住的应许就抓住，该得着的恩典就得着。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实在是奇妙的救主，已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今天还要借着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你又赐给我们圣灵约束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能够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为此，我们同心合意，为着今天在座慕道的朋友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友还没有相信，求主赐给他得救的智慧，让他能够因信耶稣得到永生。好，我现在还是问问啊，我们今天楼上楼下有一千多人在这里，有多少人真正得救的，主都知道；有多少人是挂名的教友，主也知道；有多少人是慕道友还没有信，今天可以信、应当信的，主更知道。那么主既然都知道了，我们也不必隐瞒，我们就在人前也在主前做个表示。我请问，有哪位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愿意相信，好不好？请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还有哪位？好，拿到单子的放下来。还有哪位举手拿到单子填的，对吧？还有哪位朋友楼上有举手说然后看到了拿到单子放下来？还有哪位呢？无论楼上台上都一样。还有哪位今天愿意接受？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 我们要趁着今天，不要三年，不要等到明天，因为明天不在我们手里，谁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要趁着现在信耶稣。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好，这边还有，感谢主啊，我们这边拿一下，快点，那请你再举个手，我们给你三个啊，快点啊，我们赶快一点。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呢？我再问问啊，我们中间如果有哪一位基督徒自己晓得靠不住，没有真正重生挂名的教友，虚有其表，你说是基督徒了，受尽了，可是你一点力量都没有，不能胜过罪恶，还有很多老毛病在身上，很多嗜好拿不掉，恐怕你没有得救，你需要重新悔改，求主今天赐给你一个得救的智慧。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今天要重新学制的，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哪位没有？这是需要点胆量，需要点诚实的心，需要点勇气。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候啊。好，我们一同低头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个主日你总是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你的教会。今天也有好几位举手决志的，求主用宝血洁净他们，用你的灵进入他们心中，就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重生的经验，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乎基督了。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今以后，主耶稣啊，求你保守他们的脚踪，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也让他们活在教会中间，接受牧养，使他们个人灵性得到长进，他们全家人也得到祝福。如果他们家中还有人不信，求主使得他们带到，把福音带到自己家中，使全家人都能悔改信主得救。我们谢谢你的鸿恩大爱，一切荣耀归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